谢神的话语，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下面时间交给这个徐弟兄。
这个感谢主的恩典啊，已经很久没有到弟兄姊妹的中间了。今天能够再次有机会和弟兄姊妹一同思想主的话语，是一方面感谢主，也感谢弟兄姊妹的爱心。啊，能够给我有这个机会到这里来和弟兄姊妹一同思想主的话语。那么在我们一同思想主的话语之前，我想对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或者刚刚蒙恩典的弟兄姊妹有一点想这特别强调一下。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的基本的信仰真理有一个原则是必须遵守的，就是我们相信神的话，这本圣经是100%的正确，同不同意弟兄姊妹？圣经是神的话，它绝对没有错误。因此我们就要注意了，当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东西，圣经所记载的、所教导的，好像在我们看来似乎有一点点的矛盾，甚至有一点使我们感到困惑，到底主是怎么说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产生这样的困惑的时候，当我们产生这样的疑问的时候，弟兄姊妹，问题在哪里？感谢主，谢谢这个讲，问题一定是在我们，所以我们必须掌握的原则，圣经是永远不会错的，因为它是神的话，所以这个原则我们必须要掌握。那么今天我和弟兄姊妹讲，为什么要提出一个信心和行为的问题呢？那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说主啊，这个题目是不是对弟兄姊妹太浅了？啊，在这里我们有许多老弟兄、老姊妹，好像有些姊妹，我在几十年以前我们就见过面了，对吧？所以很亏欠弟兄姊妹。我讲完到，有时候讲完到了以后，有一位老弟兄来，他许弟兄，你知道吗？当年在 King's College 读书的时候，就到我们中间就来过了，那都是快30年以前了。说我都忘记了，对吧？就这么多年下来，弟兄姊妹，我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我是希望我今天在这里讲的，弟兄姊妹，如果过得浅的话，你们就再听一遍吧，神的话不会多余的，是不是？我们就再听一遍，问过而知新，是吧？就这么多年来，在我所参加的教会和弟兄姊妹的查经班，我就发现每一次一当我们读到雅各书第二章14节到26节的时候，弟兄姊妹就会产生许多的争论和困惑。我们再回到第一页好不好，第14节，请那个长老，哎，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弟兄姊妹，我们得救到底是因着信心还是因着行为？两个一起，感谢主，谢谢你姊妹啊，你就把我要讲的已经讲出来了、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困惑的地方。差不多快几十年来，每当我参加查经班或者和弟兄姊妹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每到一读到雅各书第二章的时候，弟兄姊妹就有许多的争论，就有许多的讨论。而我们的弟兄姊妹又那么的爱主，他们那么的敬畏主，他们很愿意把主的话搞清楚，他们很愿意用主的话作为他们的生命，作为他们的灵，作为他们脚前的灯，行路的光。所以他们找了许许多多的参考书来证明信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可是弟兄姊妹，讲来讲去谁也不能束缚谁，因为罗马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我们称义是因着什么？是因着信。可是雅各书在那里告诉我们，我的弟兄们，如果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样的信心能救他吗？好像似乎对罗马书提出了质疑。那弟兄姊妹，问题究竟在哪里？这是我今天想和弟兄姊妹来分享的。那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先把雅各书搞清楚，然后我们再来解决罗马书和雅各书之间的关系。首先第一点，雅各书第二章，雅各书也是圣经的一个部分，它是不是真理？ 我希望我回答你们，我问你们回答我好不好？啊，不要我一个人上面吼。啊，你们我问你们回答，给我一点鼓励啊。那这里雅各书是不是圣经？是不是神的话？是不是真理？因此第一个它绝对不错，是不是？这个我们概念一定要有，这个它是不错的。那问题我们好好来体会这句话，他说我的弟兄们，弟兄们，这是神在向我们说话，这是圣灵在向我们说话。我的弟兄们，我们的亲爱的主，我们亲爱的神把我们当成他自己的弟兄，他当降卑自己到一个地步，他是那样的尊贵，那样的荣耀，对吧？那样的无可比拟。可是他卑微自己到一个地步，对我们说：“我的弟兄们。”所以我们要仔细听了，对吧？若有人说，弟兄姊妹，在这句话我们仔细去体会。若有人说他自己有信心，那弟兄姊妹，在这里圣经启示我们一个真理：有没有信心是由谁来决定的？弟兄姊妹，是神。那我们再来看这句话，人哦，对不起，我听不听见神了。弟兄姊妹，换句话说，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仔细读神的话语啊。若有人说，他假设有人讲的话，自己是有信心的，因此弟兄姊妹，有没有信心是我们个人和神之间的关系，这个概念一定要搞清楚。听懂我意思了没有，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信心？我没有权利说讲卢弟兄你没有信心，我可不可以讲这个话？我没有权利讲这个话。有没有信心由他自己来决定的。你们有没有权利说徐叔弟兄你没有信心？你们没有权利讲这个话，你们讲了我也不服气，是吧？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信心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自己个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教会里面就有个难处，难处是什么呢？我们常常问弟兄姊妹，你信主了没有啊？他说信了，好，感谢主，为你受洗。因为什么原因啊？他讲他信了，你不能说他没信，同不同意弟兄姊妹？是吧？他讲他信了，他说我已经接受主耶稣基督了。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权利说你没有信，只要他嘴巴说我信了，哪怕他假的，说他真的是假的，这个是由神知道，因为是他和神之间的关系，我都没有权利决定他。听懂我意思没有，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拒绝别人说你还没有信，他说信了，你非要说他不信，弟兄姊妹，这个是不对的。这是他个人，我们个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观念一定要搞清楚。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弟兄姊妹，下面我们就要注意了，却没有行为。所以你说你有信心，那我们可以有一个权利做出判断来，用什么来判断？弟兄姊妹，你说你有信心，我们就看你什么？看你的行为。这就为什么有许多基督徒去传福音，传到别人不愿意相信。为什么原因呢？他是像徐叔这样的人还是基督徒，我永远不要做基督徒。为什么原因啊？他说我在地上跟他过一天都过得受不了了，我在天上跟他过一辈子算了，我不去了天堂。听懂我意思了吗，弟兄姊妹？如果一个讲信心的人自己却没有行为，如果我们在这里服侍主的人我们却没有行为，弟兄姊妹，我们对这样的信心我们应该怎么样啊？打一个问号。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自己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下面圣灵在这里向我们挑战，你这样的信心有什么益处呢？弟兄姊妹，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你说你有信心吗？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说自己有信心。那么请问弟兄姊妹，我就要问了，如果你真的是有信心的人，你有没有行为？但如今弟兄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在家庭里面，在职场，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应该有信心的行为的表现，来见证我们是属于神的人，来见证我们是有信心的人。如果是在我们的行为里面不能够见证这一点，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亏欠。因为这样的信心没有益处，这样的信心不能救我们，这是神的话，不是我的话，弟兄姊妹啊。你看他讲得很清楚的，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意思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这是神向我们挑战的。 那弟兄姊妹，基督徒要不要注意行为？要不要？要。那弟兄姊妹好好回去检查，我们在这里不定任何的罪，夫妻之间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到底在哪里？神的话不是毛主席语录专门造别人的，我们都知道大部分都是大陆来的吧，老姊妹恐怕 你是从台湾来的是吧，台湾来的，所以你可能不了解我讲的话。大陆来的人都知道毛主席语录永远是指责别人的。有一次我在广州的时候，有一个军区的司令是我一个弟兄的舅舅，他有次跟我讲，他说安哥，俺就想见见俺弟兄，他说你来到你家来好不好，我说好啊。他是一个司令来了，在我们交谈的过程当中，我讲了一句话，我说舅舅，我说你们党员你们领导叫着别人斗士貔貅，你们自己从来不斗士貔貅的。哇，他一下子脸翻下来了，因为我这话讲得蛮重的，晓得吧？他一句话，哇，就脸就翻下来了。说徐老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他以为我在攻击党呢，对吧？因为我讲过，是你们做领导的，你们做党员的，都叫别人斗士貔貅，自己从来不斗士貔貅的。你恐怕不懂什么叫斗士貔貅啊？斗就是斗自己的私了，是貔就是貔貅政主义了。斗士貔貅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对吧？他是个军区司令。哎，我说舅舅，你别误会我的意思。我说我不在这里。我说只有我们基督徒才是真正的斗士貔貅，同不同意弟兄姊妹？就是换句话来讲啊，不是斗士貔貅，只有我们基督徒才是真正的认罪悔改，同不同意？对，只有我们基督徒，没有任何人管到我们，没有人在旁边一定要说你一定要认罪悔改，怎么样？圣神坐在宝座上的神管着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管着我们。当一个基督徒真的有生命的话，他里面一做了得罪神的事情，甚至于包括思想意念有违背神的旨意或圣洁的，他心里面都会不平安，同不同意弟兄姊妹？那我就自己做了个例，去做了个见证。我说舅舅，我说我讲这个话不是没有理由的，我说因为我是教毕业班的啊，教毕业班的，因为我是职工子弟学校，所以这个学生的来源呢，不像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从小学就是重点小学的，对吧？然后中学又是重点中学，然后大学又是重点大学，所以你的根基一直打得非常的好，一直很上来。那我们这个叫什么？因为职工子弟学校，所以他因为是又是铁路局的，就广州局包括好几个分局，包括衡阳分局、珠沙分局、长沙分局，对吧？他有好几个分局，那么很多分局接到沿线下去的话，甚至有些学生他的这个数学非常非常的好，因为他很有这方面的这个天才。可是他英文就很差很差，甚至于26个字母都背不全，对吧？那因为这是重点中学，所以他们就把分局里面所有下面的这些学生呢，他的只要是语文数学好的人，他们不考虑英文的，就啪就全部调到中学，其实广州铁路局第一中学来了。那每一次我都是接触是接毕业班，对吧？有一次有个夏天，有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非常非常的可爱。那么我每个夏天都补课，补课一定要补到高考，比高考结束了以后，然后我才能回上海去探亲。结果那次呢，这个有个学生他来的特别早，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啊，她老远一看见我，徐老师，徐老师，我说你是新来的吧？她说我还没来呢，说我是提早来了，对吧？还没开学我就先来，因为家住的比较远，对吧？交通不是很方便，要走很多的路，所以我就提前来了。哎，她说徐老师，我听说下学期你教我们英语啊。然后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哎，我说我听说的。哦，我说那好，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就告诉我，我现在忘记了，很亏欠，为他祷告很长时间啊。后来妈妈就忘记了，他就告诉我他的名字。那么就他每次我在学校里面去，他老远看见我就跟我特别的亲热，老远的就来叫我了。就开学了，开学分班的时候，那个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就把那个他每一个班级同学都有照片的，他就把那个照片，他就跟我介绍一个学生一个学生一个学生一个介绍。那弟兄姊妹。介绍到这个同学的时候，因为我在暑假就认识他了。哎，我说罗老师，我说这个学生现在怎么样啊？罗老师就想了一下，他徐老师，我跟你讲啊，这个学生非常非常聪明，但是他很不用功。他如果再用功一点的话，成绩非常非常的好。那弟兄姊妹，我跟你说，人的话真的不能听。我跟你说，这句话一进到我的里面，我就开始警惕了。哦，我说这小家伙聪明，但是呢不用功。那英语他程度本来就不好，就只好靠什么？只好靠用功了，对不对？所以这印象就在那里了，我就非常的注意。那这个弟兄姊妹，我跟你说啊，这个里面的东西啊，有时候真是很奇怪。 当我开始对这个学生产生警惕的时候，哎，这很奇怪，我从来没跟他讲过什么，他就居然看见我就躲。他老远看见我，不像以前那样一看就徐老师老亲热的，可是现在看见我就绕了走了，对吧？我心里问，这小家伙倒是蛮灵的啊，他那个怎么会这知道了呢？我就说，这不管你了，随你去了。结果第一次小测验，英语小测验，他考了57.5，考了57.5，差一点点及格了。那么我登飞，我这个成绩的登记呢，我是要一个课代表来帮忙登记的，就课代表就帮登到最后一个，登到这个同学的时候，他徐老师，他这个东西你能，他考了57.5，能不能给他及格啊？我说谁啊？我一看，哎呀，我说这个同学啊，不行不行不行，我说，他为什么不行啊？我说要是别人的话，考55.5我都给他及格，我说他考59.5我都不给他及格。他就问我，徐老师为什么？我说我告诉你啊，他是不用功，他一用功绝对不会考这个成绩的，一定会考得非常的好。这个年轻人真的很可爱，我跟你说，他这个气的把这个笔啊把桌子一拍，徐老师我不给你登分了，站起来就走了。我一把抓住他，我说沈总你干什么？他说我不给你登分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你根本不了解情况。我说是我是老师，你是同学，是我了解还是你了解？他徐老师，我跟他住在一个宿舍，成天在一起，吃在一起，学在一起，是我了解还是你了解？他反问我。那弟兄中我也想不对头啊，我的了解是从班主任那里来的，他的了解是跟他生活在一起的。哎，我说沈总，来来来，等等，你先别着急，我说你把情况告诉我。他说徐老师，我跟你讲啊，他自从知道你是教我们这个英语以后，他跟我讲了不知道多少次了。他说沈总，我一定为了徐老师争气，他说我一定好好学英语，其他的功课我都不怕，就怕这个英语。他说为了把英语学好，他就特别的下功夫。他说徐老师你知不知道啊，我们住宿的学生学校规定的不准开夜车，10点一定要熄灯的。所以他就买了一个手电筒，坐了帐子里面，拿着点着这个打的手电筒背单词记语法。他是通过多少的辛苦才考了57.5啊！哎呀，弟兄姊妹，当我听见这句话时，我真的是难过。但是我就认罪悔改了，我说主啊，真是不应该这个样子。圣经早就告诉我们说，不凭着眼见，也不凭着耳闻，眼睛所看见的，耳朵所听见的，弟兄姊妹一定要小心啊！耳朵所听见的，眼睛所看见的，不一定都是真的。我们常常中了撒旦的诡计，神的话听不见，人的话一听就听见了。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我们真的要小心谨慎。但是我就人，我心里面就很难过，我就说好，我是沈总，我说这个事情我们就暂时放一放，你先继续听下去。弟兄姊妹，一个神的儿女，神对我管教也特别的严格。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灵修的时候，弟兄姊妹祷告不出来了，怎么都祷告不出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一个神的儿女经历了过主的甘甜，经历内室和神之间亲密的交通那种关系的时候，如果有一天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和神出了问题了，你见不到主的面，你摸不着主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比死都难过。哎呀，我心里面难过的不得了。我说主啊，我知道，其实我知道主要我做什么事情，我在主的面前认罪。我说主啊，这次就求你让我过去吧，我以后再也不犯这样的错误，我向你保证，但这次就算了。弟兄姊妹，神根本就不理我，最后没有办法了，我就哭出来了。我说主啊，好吧，既然你要我向这个同学认罪悔改，我就去。我说求你给我力量。因为职工子弟学校有个特点，有的时候爸爸妈妈在这个学校读书，他毕业了以后他的儿女在这个学校读书，同时他的哥哥在这个学校读书，毕业以后他的弟弟妹妹也在这个学校读书。所以只要有一个老师，他有什么缺点给学生抓住了，弟兄姊妹，他可以一代一代传下来的。那我就知道有个他们同学，因为跟我很熟，我也比较随便，他们跟我很亲热的，所以他们有时候徐老师告诉你啊，这个老师有个什么绰号，他就告诉我了。我说这个是你不是你们怎么学？哎，徐老师不是我们叫的，是我们哪一代是不好几好像好几代人以前就开始叫到现在的。弟兄姊妹，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真是紧张。我说主啊，这个怎么办呢？但是我还是顺服了，最后我顺服了。弟兄姊妹，那一天子早晨起来以后，我说主啊，请你给我力量，我就骑了自行车到了那个教室里面。我一进去，同学就叫起来了：“徐老师，今天不是英文这个早读，是语文早读，因为我们135这个语文，246英文，反正各科来的。那天具体日子我记不清楚了，反正我去那天不是语文，不是英文，是语文。 就我就跟罗先生讲，我说罗老师，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五分钟的时间，他不要紧，时间都给你，我们相处的都非常好，对吧？谁要时间都不像那个彼此之间互相争啊抢时间啊，他我们一点都没有的，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照顾，你需要时间就给你，对吧？所以我就进去了，我进去就叫徐老师，今天不是英文，是语文。我说是的是的，我今天来不是给你们补课了，我说我今天来是向某某同学认错的。我就把这个整个的情况整个的故事一讲，弟兄姊妹，当我一讲完故事的时候，这个同学这个娄希燕老师长得整个傻了眼了，整个同学一下子哗就进到一个地步，就是整个一个真调的一下都能听得见了。那个同学一听见我这样讲的，他哇大声的哭起来了。我就宣布，我说同学们，我说现在我向全班同学宣布，在不影响其他学科的情况下，这个同学可以随时来找我，我随时帮他补课，甚至可以到我家里面来。那我就把这个见证告诉了这个舅舅，我说舅舅，我说我们基督徒，我说我知道向这个同学认错可能会产生的后果是什么样，我说我顾虑很重，但是因为我们的神管着我，他要我做我只能做，否则的话我神就跟他出了关系。我讲这个故事的原因，为什么原因呢？弟兄姊妹，我们是神的儿女，如果神对我们要求严格的话，我们里面稍微有一点点对神不忠，我们稍微有一点点和神的圣洁和神的诚实和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相违背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心里面就会不平安的。这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这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命的表现。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那里犯罪，可是我们心里面还很平安，这个基督徒是不是真基督徒？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应该说这个基督徒真的至少非常羞辱神的名，他不配成为神的儿子。这是我今天在这里和弟兄姊妹要勉励的，我们基督徒信仰非常的重要，对吧？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以为我信了主了，拿到一张门票了，可以进天堂了，所以我就可以任意妄为。弟兄姊妹，基督徒一个很大的罪，任意妄为的罪，对吧？任意妄为的罪是一个非常大的罪。可是在教会里面就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包括服侍主的人，他都可以任意妄为。什么叫任意妄为？神没有吩咐的他坚定一定要做，神没有吩咐，圣经上没有这样的教导，可是他认为应该这样做，所以他就一定要这样做。弟兄姊妹，这是很危险的。在教会里面之所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就是任意妄为的人太多。我在这里不敢责备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跟同工们说，弟兄姊妹，我们都要见主的面，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你的一句话都要在主的面前交账，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在主的面前交账，甚至你的一个思想一个意念人都看不见的，有一天你见主面的时候都要交账。同不同意弟兄姊妹？怎么就这么几个人讲啊？啊，同不同意？那这边多，这边就不讲话，你们不同意是不是啊？啊，同不同意？感谢主的恩典。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小心谨慎，对吧？教会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等会我还要讲啊，就是弟兄姊妹好好仔细想一下，家庭的问题、个人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同学之间彼此相处的问题，教会你们的侍奉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问题？问题到底在哪里？我们听了主的话，弟兄姊妹要好好去关注，在主的话里面蒙关照的弟兄姊妹，尤其是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刚刚在主的面前蒙恩典，我们一定要学习敬畏神、爱神、谦卑，俯伏在主的面前，照着主的话语去做，不在于你到底懂得多少，不在于你到底知道多少，那在于你到底遵循了多少。这是我在这里勉励年轻的弟兄姊妹，不管你们今后到哪里去，你们都是神的儿女，特别是那些有恩赐的弟兄姊妹，神所拣选的他一定会用你的，而且他一定会负你的责任。但是问题，你能不能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你能不能做一个讨主喜悦的工人？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应该清楚的知道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对不起，你们给我几分钟啊，我一个题目还没讲，就是讲了一句啊，还有40分钟是吧？还有40分钟，好的，谢谢你姊妹啊。还现在2:05，好的，我知道了。因为弟兄姊妹常常，尤其是我老太婆，总讲我不准时、不守时 啊，总讲我不守时，所以我学习守时，到时候就结束，讲完以后就不讲完以后结束。那弟兄姊妹，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然后下面十五节，圣灵就举了一个例子，这例子是什么呢？如果有弟兄姊妹，弟兄或者姊妹，他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弟兄姊妹，前面这句话错不错？错不错？不错，对吧？还是我相信还是出于爱心的，但是神给我们有个挑战，你嘴巴上讲了平平安安的去吧，你嘴巴上祝福他说你又吃得饱又穿得暖，这个祝福是很好的，我们神是慈父的神，是祝福人的神，可是下面有一句说，可是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是神在你向我们挑战，你有信心就必须怎么样啊？要有爱心。所以心爱是离不开的，信心和爱心分不开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情，不仅要信，而且里面有爱。弟兄姊妹，说诚实话好不好？说诚实话好不好？好不好？但是弟兄姊妹，如果说诚实话没有爱心，我劝你暂时还是不要说好。那个时候我在读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小姊妹，她有一次跟我讲，她说许弟兄，她我这是忙，我这个人怎么搞就不谨慎自己的嘴。有一个女孩子，这个把那个头发弄得怪怪的，颜色染了一个头发本来是黑颜色的，他们美国人是黄色或者棕色，她别染的又是白色，又是黑色，又是蓝色，又是绿色。哎呀，那个头发染了五颜六色的。然后她就问，她说你们看我好看不好看？所以说，哎呀，好看 ，beautiful。哎呦，这个那个那个那个，就问她的时候，她愁死的了。哎呦，那个同学听得气得要死，就。跟他俩就产生了矛盾，他俩跑来跟我说，他徐三秒，他说我讲的诚实话他怎么就那个呢？弟兄姊妹，诚实话好不好？诚实话好，可是没有爱心，把人给绊倒了。我们要说诚实话，但是我们要有爱心，用爱心说诚实话，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信，你有信心对他说，你要蒙你，你有平安，你有祝福，你要穿得暖吃得饱，这是神要给我们的应许，也是神的祝福。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能做的时候，我们能显明爱心的时候，我们却不做不显明，这就是罪，弟兄姊妹知道吗？神的话告诉我们要去做，你们不去做，这就是罪。对吧？基督徒一个犯罪罪主，一个重罪，刚刚我讲的是任意妄为，对吧？还有一个罪叫做顽梗悖逆，就是说这个撒母耳记上扫罗，神这这个神借着撒母耳责备扫罗的，对吧？神吩咐扫罗要把所有的亚玛利人，包括他的牛羊婴儿都全部杀掉，结果扫罗因为爱惜亚家王，联系亚家王爱惜上好的牛羊，没有照着神的吩咐去做。扫罗打着属灵的口号说，我已经遵守神的命令了，我把这些上好的牛羊留下来的目的是为了献祭给神，你看见了没有？他非常属灵的，他要献祭给神的。神说什么？听命胜于献祭，顺从怎么样啊？胜于供养的自由。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假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心中既厌弃我，我也厌弃你在以色列民当中作王。弟兄姊妹，一个顽梗悖逆的罪，一个任意妄为的罪，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小心谨慎提防的。今天在这里圣灵给我们举个例子，你不能光嘴说你爱他，你不能光嘴说你有信心，你要行为。所以然后上面什么，下面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十七节一起来读，一二三。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做的结论。如果我们说我们有信心，可是我们却没有行为跟上这个信心的话，神说你这个信心是什么？是死的，是没有生命的，是不能讨主喜悦的。好，我们再继续读下去啊。哎，你一起读好。十九节一起来读。你们占经不占经？ 啊，占经不占经？占不占经？什么叫占经啊？害怕。我跟你说，这个害怕还不是一般的害怕，他原文是害怕的发抖，害怕的头发都竖起来，汗毛都竖起来了，是怕到这个地步。那弟兄姊妹在这里告诉我们，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而且你要知道，你如果有信心没有行为，圣灵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你信神只有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信不信？信不信啊？信。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信的怎么样啊？不错，还有一个也信，跟你信的是一样的，是谁啊？魔鬼。弟兄姊妹，魔鬼也信只有一位神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你有信心没有行为，你跟魔鬼信的差不多。弟兄姊妹，这些话我们都读了，读了很久了，每一次差不多几十年下来，弟兄姊妹，我的每一个查经班几乎每次都有争吵的，就说对信因信称义还是因行为称义，争不清的争，找了许许多多的参考书，找了许许多神学家的解释，结果没有结果。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小心谨慎了，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没有信心的行为，撒旦也信只有一位神，你也信只有一位神。如果你没有行为的话，你信这位神没有行为，你和撒旦信的差不多。弟兄姊妹，这是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如果我们基督徒还不注意自己的行为，我们还照样过着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想怎么过就怎么过。弟兄姊妹，我真是恐惧战惊，我常常为了教会，为了弟兄姊妹，也为了我自己，在主的面前流泪祷告。弟兄姊妹，我感到很困惑，我自己也感到很困惑。服侍主那么多年了，真理都很清楚，讲起道来头，讲起道来头都是道，可是一碰到具体问题的时候，他那个己就在那里作怪，他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意念、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认为就在那里做主做王，早把主耶稣就切在一边了。我真的很奇怪，我也恐惧战惊。弟兄姊妹，我是希望今天我在这里和弟兄姊妹所分享的，我们真的能够在主的话语里面，活在神的光中，进到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因为主来的日子已经近了，是吧？所以感谢主。请我们再翻到下面一页，好吧，请这个管视频的第二十节，我们也一起来读，好吧，就读二十节，一二三。虚浮的人呐、啊，这个虚浮的人呐、啊，中文翻的是蛮好的。虚是虚空，浮是怎么样啊？漂浮，没有分量，对吧？其实你如果你看希腊文的话，是没有指望的人啊，徒劳无益的人呐、啊。这种人是什么？他没有指望，他怎么样啊？虽然辛勤劳碌，辛勤不断的在那里做，可是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徒劳无益的。为什么原因呢？你愿意知道吗？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知道？我希望我们今天在这里读神的话的人，都在主的面前有个祷告，说主啊，我真的愿意知道，从现在开始我愿意知道。知道什么呢？没有信心的行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活在死亡的里面，因为主耶稣就已经把我们怎么样从死亡里面拯救出来了，我们没有权利，没有理由仍然落在死亡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些话我讲的是很重，我把你们当成自己家里面的人，是吧？也许有些弟兄姊妹听了不高兴，徐叔下次对不起，请你不要再来了，那我也很高兴啊。但是我话讲完了，是吧？但是我的话还是要说，你们既然请我来了，我就有责任说诚实话。但是弟兄姊妹，我里面一点没有责备，真是在主的爱里面。说实在话，弟兄姊妹，你们也许不像我，你们祷告已经几十年了，我不没有撒谎啊，弟兄姊妹。有哪个弟兄为我祷告几十年的，请举举手看。我还别举手了，我这个随便问问的啊，是吧？我就但是弟兄姊妹真的，是吧？教会因为是我，虽然我们不在一起，但是弟兄姊妹在基督里面仍然是一家人，同不同意？弟兄姊妹，我们还是一家人，我们还是身体的一个部分。你们的痛就是我的痛，你们的软弱就是我的软弱。你们出现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是吧？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 这里我们好，虚浮的人呢，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心是死的吗？二十一节我们就不讲，他又举了个例子，举亚伯拉罕的例子。然后到了二十二节怎么样啊？他又做了一个总结，他每举个例子就一个总结，每举例子就一个真理的总结。所以我们把二十二节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一二三，这句话弟兄姊妹你们怎么理解的？首先第一点，可见信心和他的行为怎么样啊，是并行的，平行的。我就查了一下希腊文的原文，它里面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并行是一同工作的，是一个同工，是一个怎么样啊，互相效力的，一起彼此互相怎么样有影响的，这个叫做并行。所以弟兄姊妹，信心和行为谁也离不开谁，这是在雅各书里面神在我们做了一个总结。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有信心，但是信心和行为怎么样啊，必须是互相之间怎么样啊，交错的，彼此互相怎么样扶持的，彼此互相怎么样相补的，对吧？只有这样子怎么样啊，才使我们的因着行为信心怎么样啊，才得成全。这个成全英文翻成 complete 或者 perfect，就是因着信心和行为才能，这两个加在一起，我们的信心才能够完全。听懂我意思了没有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才能满足神的心。什么叫完全？什么叫做 perfect？ 什么叫 complete？ 就是我能够掏出的喜悦达到主的标准，满足神的需要。只有信心加上行为以后，我们的信心才能够成全了。所以弟兄姊妹，但愿这些话能够记住啊，我们能够记住。下面然后二十三节又有了个例子，还是讲的亚伯拉罕，我们就不讲例子了。二十四节我们 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二十四节一起来读，一二三，你看主的话，弟兄姊妹请好好去读主的话啊。圣经没有说这样看来我们的怎么样啊，这样看来称义是单单靠行为，圣经有没有这样讲？记住，神没有这样讲，神说什么？这样看来我们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单怎么样啊，靠着信。那怎么理解这句话弟兄姊妹？我们等会再加结论啊，怎么理解这句话？我们再看下面，然后他又怎么样啊，二十五节又举了个例子，指了拿货的例子。那如果这个故事不熟悉的话，弟兄姊妹回去看旧约圣经啊，在这个讲到以色列民进迦南地的时候，派了两个探子，对吧？派了探子去这个窥探这个迦南地牛奶与蜜之地，结果其中有一个妓女，这就是救了这个两个探子啊，我们就不讲了。下面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这是结论啊，一二三。所以弟兄姊妹，他用身体和灵魂来做比喻，一个身体如果没有灵魂的话，这是一个死人啊。同样的，信心如果没有信位的话，这个信心也是死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来结论了。那么我们今天称义到底是因着信呢，还是因着行为啊？我们这个基本概念一定要搞清楚，我们得救蒙恩必须是因着信，没有行为。那雅各书为什么讲到行为呢弟兄姊妹？所以这点是我跟弟兄姊妹今天要特别和弟兄姊妹强调的，所以我就略略的稍微总结了一下，请放到下一页好不好？我怕因为讲得不够清楚，所以我特别写下来了。什么是信耶稣得永生？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做了一个短短的结论，也许不是很完全，只是供弟兄姊妹做一个参考，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把这个作为一个参考。什么叫做信耶稣得永生呢？是一个重生的人。什么叫重生？弟兄姊妹知不知道什么叫重生啊？对，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下面就写了，约翰福音第三章一到第八节，对吧？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因为重生我在我们教会里面讲了不止一次了，讲了不止一次了，我讲了好几次了。 如果你们忘记的话，请你们回去，因为神的话都在这里。
啊，
是一个重生的人。什么叫重生呢？是一个因信接受主耶稣做他的救主。弟兄姊妹，这是我为什么特别强调认罪悔改。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现在已经不讲认罪悔改了。我们传福音往往只讲有一位神，我们却不讲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悔改。弟兄姊妹，当使徒约翰他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头一句话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怎么样啊？要悔改。主耶稣基督受洗从约旦河上来以后，他也开始传福音。他传福音和使徒约翰传的一样，天国近了，你们要怎么样啊？要悔改。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认不认罪悔不悔改，是我们衡量这个基督徒生命的其中一个标准。可是今天在教会里面已经不讲认罪悔改了。我明明得罪了，亏欠了约翰、鲁迪兄，可是我居然可以，我得罪了，我可以不理他，我可以不睬他，我可以和他不同心，我可以和他见他就讨厌他，离开他。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可以在教会里面做这样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都要见主的面的，这是个非常可怕的现象，这种东西带不到天上去的。我们如果不悔改，不在主的面前认罪，弟兄姊妹，你和神的关系没有办法恢复的。你和主的关系只是停留在表面的，头脑里面的，知识里面的，进不到灵里面，进不到生命的里面，进不到至圣所。你不能与主面对面，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教会必须学习个功课，认罪悔改，对吧？我希望今天讲的不是知识啊，不是理论啊，是真的一个生命的实际啊。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是说一个因信接受主耶稣的做他救主的人，一个真正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他一定是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而且愿意悔改的人，对吧？圣灵重生了他，如不借助水或圣灵生的，这人怎么样啊？就不能进神的国。人如果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什么叫不能见？就不能知道，不能了解，不能明白。就一个重生的人，他才能知道神的事情，才能明白神的事情，才能了解神的事情。只有一个真正重生的人，从圣灵所生的人，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从神借助圣灵生了我们的人。这样的人才是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弟兄姊妹，我请你们原谅我说句不客气的话，在教会里面产生一种现象，变成一种制度，变成一种必须执行的。每当我们弟兄姊妹受洗的时候，一定要问几个问题。弟兄姊妹，是不是同不同意？这个问题对，问的对不对？对不对？绝对是正确的，我们没有办法去批评这个。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是神是借着你受洗的时候回答了这三个问题，说我信我信我信我信，还是因为你有重生的生命，你有基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以这个为标准，有灵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作为一个支，作为一个凭据，是以什么为根据的？弟兄姊妹，我讲这个话不是随便讲的。很多人受洗的人都说信，他有没有真信？弟兄姊妹，没有真信，他根本从来没有悔改过，对吧？这时候我以后再说了。所以弟兄姊妹要记住啊，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不是根据你受洗的时候回答的这几个问题回答对了，而是根据你是不是重生，你是不是有基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是不是圣灵可以见证说这是神的儿子。圣灵给我们做见证的，我给你做见证没有用的，对吧？我相信在这里有几个弟兄姊妹都是我给你们受的洗。到了有些见主面的时候，神不会我说，哎，徐硕弟兄，你能不能见证这个姊妹是信主的？我只能说是我给他受的洗，他信不信主又怎么样？由他自己和主来决定的。他是不是重生的人？他里面有没有基督的生命？有没有圣灵出来为他做见证说，说是的，他是神的儿子？听懂我意思没有，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记住这些话啊，弟兄姊妹，我讲的话是稍微重了一点，是吧？ 圣灵重生了他，基督的生命在他心里那一刻借着圣灵诞生在他的里面。下面是一个有圣灵有基督生命的人，弟兄姊妹，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新的生命之粮，开始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你们的，我讲了半天生命，你们都没在听我讲什么，我讲到哪里你们都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那就从这里开始，第一行第二行，第二行的，第四行的中间，新生命，对，我们说第四行的中间好了，做一个结论好不好？一二三四，第四行的中间，新的生命，这里开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啊，一二三。搞清楚信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了吗，弟兄姊妹？清楚了没有？我讲了半天，讲了我浑身是汗，你们听懂了没有？听清楚了没有？清楚了啊！哎，谢谢你，弟兄。啊，总有一个声音了。我希望你们明白这个真理：信心和行为，这个行为不是做出来的。当然我们要做，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活出来的，是因为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一定会有新的行为的。听懂我意思了没有？这个行为不单单是做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是什么？是基督生命借着我们怎么样啊，在这里把它显明出来了。这就是神在提摩这个保罗写给提摩太先说，极大的奥秘是什么？神在肉身中显现。当我们基督徒把神的生命从我们的行为当中、生活当中显明出来的时候，神在肉身中就借着我们显出来了。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这不是一个头脑的知识，不是一个道理。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记住，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有十分钟的时间，所以我只能做一些总结了啊，做一些总结了。然后三章一到八节是关于重生的真理，是尼哥底母来找主耶稣基督。尼哥底母是个犹太人的官，他是一个有知识、有地位、有钱财的人，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官。可是他非常的苦，为什么原因呢？他想知道神的事情，他想知道有关天国的事情，他就来找主耶稣基督了。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从来没有废话的，他一来找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只跟他说一句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怎么样？不能见神的国。你要想知道神的事情吗？主耶稣说，你要想明白神的道理吗？你要想进到天国去吗？你要想了解有关神、有关天国的事情吗？你必须重生。那弟兄姊妹，当一讲到重生的时候，因为这个尼哥底母是活在肉体和自己的里面、旧造的里面，他马上就根据自己的思维、根据自己对人生这一些一些自然界的认识说，他说我还能再进到母亲的腹中再生一次吗？重生是不是就是再生一次啊？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尼哥底母他马上就想到，他已经四五十岁的人了，他心里话，主耶稣基督，你这么一个神所打发来的人，怎么讲了这个莫名其妙的问题？我难道还能再回到母腹当中去再生一次吗？这怎么可能呢？这他认为不可能的。所以主耶稣就进一步的帮助尼哥底母说，就是人若不借助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怎么样啊，进神的国。弟兄姊妹你看，第一个不能见神的国，第二怎么样啊？弟兄姊妹，重生重要不重要？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你还真的不明白你到底重生了没有，你先明白这个真理，你必须重生。否则你不要说你信，等到有一天你见主面的时候，主说我不认识你，那就惨了。弟兄姊妹，现在还来得及，对吧？感谢主人有我们的万传道在这里，对吧？他讲重生的真理一定比我讲的好得多，是吧？你们去好好跟他交通，什么叫重生。如果你还没有重生，对吧？然后主耶稣讲的，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你就听见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不知道，但是你能听见什么？听见风的响声。就是换句话，是一个重生的人，他有响声，他有表现。 我们怎么知道有风？如果你看面有没有旗子，我这老太婆常常穿着穿虎鞋，要出来的时候要看看有没有风，风怎么大，她就跑了，因为我们对面有个救火会，救火会上面有个旗杆，对吧？有个旗杆，她一看这旗子坠下来了，哦，她今天没什么风，对吧？等到那个旗子哗吹的那个飘着，啪一下九十度的时候，她说话今天风不得了，你看那个旗子都九十度了。说明什么？说明是风虽然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的，今天你是个科学家，你能够说风从哪里来的你知道，我就佩服你了，弟兄姊妹。没有人知道风从哪里来到哪里结束的，没有人知道的，是吧？但是借助旗子，借助烟囱的烟，基督徒什么叫做重生？你的行为。弟兄姊妹，我讲个例子给你们听，讲完了就差不多时间了啊。王明道牧师你们知不知道？知不知道？我想我们大部分弟兄姊妹都知道的啊，他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姊妹，在没信主以前，北京人叫他吃老虎的，吃老虎懂吧？吃老虎啊，说明这个人凶得不得了，这个人凶到什么程度啊？你只要得罪了他，哪怕你是无意的，他就有本事就在你那个从早上起他一醒过来就站在你的门口开始骂，骂骂骂骂骂，累了回去睡觉，睡醒了以后又在你的门口骂骂骂骂骂，再骂了拿个小凳子往那一坐，再骂骂骂骂骂骂骂。所以那个地区那个人呢，就知道这个吃老虎，没有人敢得罪他的。有一天之后他跑得来了，他说王明道牧师我要受洗。哎呀，那个王明道牧师照了自己的头皮，他说姊妹啊，他说我们这里都是主的羊，哎，你懂这个意思了吧？他说我们这里都是主的羊，哎，他一说你这个老虎进来怎么得了啊，是不是啊？那个姊妹都蛮聪明的，哎，说王明道牧师你放心你放心，现在我也是羊了。好，王明说真的你也变成羊了？他说你再讲讲看呢。他说呢，就前两天早晨，弟兄姊妹你们恐怕现在不知道，你们年轻一代不太清楚，在那个老赵以前旧北京的时候，他们一般都没有自来水的，都是有个水站，一个水站大家去排队买水的，听懂意思了没有？哎，这个排队买水的去挑水的，你们可能年轻人不知道，我不知道老的弟兄姊妹知不知道啊？应该你如果你们看就应该知道，这样他们没有水，这个地区的就这一个地方有个水账，它有个总的一个龙头，然后呢你就排队，一桶水大概多少钱，几分钱，不是虽然不是很贵，但是你要排队的。结果有一天是早晨，结果那个买水的人大概是刚刚来的，是个新人，就轮到这个姊妹了。他那天是怎么样啊？钱付给他了，结果他跟别人讲话，结果他讲得正高兴的时候了，讲得高兴看回来说了，哎，你付钱。那个姊妹说我钱付过了。弟兄姊妹，那个人叫他付钱的时候，后面都看见他付钱的，一个个吓得准备说今天不要买水了，大家都准备回家了。因为根据以往的情况下，他付过钱，你说他没付钱那还了得啊，这个老虎要跳起来的，是吧？大家都已经想到今天完了，所以大家不要想有了。哎，没想到这位姊妹说，他说同志我真的付过钱了。啊，你瞎讲什么？我父亲我自己不知道，哇，就跟他俩吵架了。他比这个老虎还凶，对吧？他女儿在旁边气的呀，哇，他说妈妈，你今天怎么了？平时你一碰着，你今天怎么？你明明付了钱了，你都这个样子。他那个母亲说：“他女儿，我现在已经信耶稣了，我是神的羊，对吧？”结果后来没有办法，他只好又把钱拿出来了，钱付了以后，然后买了水。弟兄姊妹，这个见证是整个那个地区很多人都悔改了。然后他妈妈面对我们一听之后，哦，他说感谢主感谢主，你应该受洗，可以受洗了，可以受洗了。一个基督徒，你如果真的是信主的话，你一定有行为的表现。你的当你我们受洗归入在基督名下的时候，从水中上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旧事已过，都变成什么？新的了。我们从悔改信主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新造的人不能再活在旧造的里面，我们必须有生命的实际，我们必须从我们的行为，从我们的生活，从我们的言谈，许许多多的方面来见证我们是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我们是一个真正属于神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虽然这个道理很浅，但是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真的明白，我们必须是一个重生的人，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他一定有行为的表现，他一定在他的生活当中，在他的言谈当中，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见证的话，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可惜非常可怕的现象。那就最后一个总结，我已经没有时间了，下面还有很多内容这个没有时间再讲了。弟兄姊妹，哥林多是一个问题众多的教会，还有五分钟好不好，弟兄姊妹，四十分钟我讲完它啊。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稍微翻一翻圣经好不好。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我们读第二节，一起来读好不好。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找到没有，一起来读，一二三。首先第一点，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哥林多的教会是谁的，属于谁的，属于基督的。同时神呼召他们干什么，做圣徒的，是成圣的。所以弟兄姊妹，哥林多的教会是属于神的，是里面的信徒都是圣徒，搞清楚了没有。哥林多的教会基督徒都是圣徒，那弟兄姊妹，哥林多的教会基督徒是圣徒，我们是不是圣徒？是。好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概念这你要搞清楚啊。然后我们再来看，我们读第四节，一二三。保罗在这里看见一件事情，因为哥林多的教会是神的，因为是神把他们招出来成为圣徒的，所以他在看见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为着哥林多教会在神的面前所蒙的恩惠怎么样啊？感恩赞美，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所应该有的态度。然后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好，就读到这里。哥林多的教会不仅在神的面前蒙恩惠，而且他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恩赐在什么地方呢？什么？你们的口才，你们的知识怎么样啊？都全面，都很完全，口才知识都很完全。然后我们再来看下面，正如对，你们的，我们主要读第七节，一二三。弟兄姊妹，哥林多的教会在口才知识方面没有一样不及人的，换句话说，在这方面哥林多教会可以说怎么样啊，是一个非常非常蒙恩典的教会。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读了好不好，我们再读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节，找到没有，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弟兄姊妹，我们读完这句话了以后，我们仔细想一想看，哥林多的教会在知识上，在口才上，在恩赐上，在神的恩惠上，丰富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但是保罗在第三章，这是圣灵讲的话，在第三章告诉我们，哥林多的教会在基督里是什么？是婴孩。为什么是婴孩？刚刚王传道就在下面轻轻地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为什么是婴孩？因为他们属肉体，因为他们属肉体的。所以弟兄姊妹，哥林多的教会为什么那么多的问题？哥林多教会是个问题众多的教会，我们都知道的。保罗圣经一直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些问题，因着这些问题在哥林多教会里面的存在，它根本的原因是生命的问题。听懂我意思了没有？他们在基督里是为婴孩的，恩赐不代表生命，口才不代表生命，神的恩惠不代表生命。弟兄姊妹，神的话重不重？那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说没有问题就举举手看。感谢主，每个人赶紧，你举，我一定说你是假冒伪善。哪里有人，哪里就有问题。问题在哪里，弟兄姊妹？在自己。感谢主，这是谁讲的？哪个弟兄讲的？谢谢你啊！就在肉体，在自己。上次我跟弟兄姊妹讲过撒旦的权势，对吧？因为时间晚40分到了，准时收场。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在于他们的生命的问题。他们虽然知识丰富，口才丰富，恩惠各方面没有人不敬人的，但是因为他们的生命出了问题，在基督里只是一个婴孩，婴孩的特点自己回去好好想一想，他的特点是什么，弟兄姊妹？所以哥林多的教会就成了一个问题众多的教会。那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有没有问题？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希望弟兄姊妹听了主的话以后，特别是教会的负责弟兄，我们先要在主的面前蒙光照。负责弟兄不悔改，负责弟兄不悔改，神的面前教会没有希望。弟兄姊妹，请你们原谅我说句不客气的话。感谢主，我讲到这里结束了。请弟兄姊妹好好为我祷告，因为徐叔弟兄讲的道很多弟兄姊妹不喜欢听，好吧，请你们为我做一件事情，好吧。现在是祝福大家，千万不鼓掌，不要鼓掌，千万不要鼓掌。
感谢神。